托洛茨基不断强调，此事关系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存亡。如果我们还想守住乌克兰的话。8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再次强调这种清洗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不等答复，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就通过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要采取一切措施，通过挨门挨户的搜查等办法，对奥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和基辅进行清洗。与此同时，在党内进行鼓动，打出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口号。有中央的指示，有全俄契卡的授权，有拉齐斯和他的特别军团的全力工作，无论是红军对白军的战斗、余粮的征集、对哥萨克的驱逐，还是对农民骚乱暴动的剿灭及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乌克兰都是以负有特殊使命的小分队执行的。契卡成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进程中的支柱，红色恐怖成了推动乌克兰苏维埃历史前进的基础动力。契卡的清洗是严重的。1919年3月22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戈普涅尔在给列宁的信中描述了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司法人民委员赫梅尔尼茨基徒劳地想从肃反委员会了解一个根据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被监禁和被枪杀者的情况。赫梅尔尼茨基在施加了最大压力，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索要材料，甚至对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进行威胁之后，才得到了阅读被捕者案件材料的机会。结果发现 50% 多已被拘押监禁的人员的案件卷宗里只有逮捕令。但无论赫梅尔尼茨基采取什么办法，甚至连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自己都无法确定绝大多数被监禁者当初被捕的原因。肃反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落入其手中的人，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将有关的案件转交法庭，而事后由肃反委员会提供的有关被枪毙者的材料远远不是全部。而且肃反委员会强烈的抵制哪怕是一点点想从监狱中放人的企图，虽然他对那些人提不出任何指控，他对大多数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得出指控，他以迷失于自己的侦缉人员的肆意妄为和毫无根据的逮捕密网之中。这些文字陈述的是普遍存在于乌克兰全境的契卡行动下的红色恐怖状况。这封信件中还详细讲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列举了当地契卡负责人瓦利亚夫卡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作为一名契卡人员的心理特征。领导肃反委员会的是老资格的党的工作者瓦利亚夫卡，这是个固执、笨拙和残酷无情的人，他性格暴躁，非常自信，缺乏冷静，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只顾自己讲话，准确地说是大喊大叫。他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就是不讲原则，沉湎于自己的无所不能，只是渴望消灭别人。戈普涅尔认为，这种情况不止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而且遍布整个乌克兰。他称这是悲剧，而且正是这悲剧造成了人心的背离和反抗。他写道，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重演了在其他被占领的州里出现过的悲剧，居民们曾经隆重欢迎我们的部队，渴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给他们带来有利的变化，但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肃反委员会的积极活动，这种活动显然引起了居民的失望，他们曾经饱受苦难又满怀希望，这种活动也助长了在当地一些工厂里有相当大影响的反革命势力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因而戈普涅尔得出的结论是可怕的、残酷的。我断定地方肃反委员会根本没有为同反革命做斗争和查明奸细做出什么贡献。我在对一些被再次占领的州进行巡视期间，非常突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匆忙在这些地方建立的肃反委员会 完全无力同反革命作斗争，他自己可能也不愿意进行这种斗争，而成了反革命的促进因素和前哨阵地。红色恐怖时期，乌克兰弃卡的活动可以集中在剿匪这两个字上。地主富农是匪，哥萨克是匪，不满余粮征集制的农民是匪，白军是匪，一切对苏维埃政策持有异议的党派、团体，甚至知识分子也都是匪。尽管乌克兰已经有了拉希斯领导的弃卡，有了上述超越一切权力和法治的红色恐怖行动，但却是匪剿不清，局势依然动荡不定。这种局面令俄共部中央不满，在对弃卡进行某种约束还是维护弃卡的权威，允其继续照旧活动的严重决策之后，俄共部中央决定重申弃卡作为执政基础的权威，并强化弃卡的职能。对于这种局势，弃卡内部的领导人一直持强硬的立场。面对戈普涅尔所说的悲剧，他们认为悲的还不够，惧的还不深。他们也纷纷向中央进言，要强化对弃卡的集中领导，无法杀人是必须的，谴责革命法庭的权利。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莫罗兹就对吉尔任斯基进言，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被以非正式途径授予侦查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决议在最高级别上是不正常的，违反了苏维埃机关总的组织布局。当时国防委员会驻南方战线的全权代表别洛博鲁多夫则大声疾呼，弃卡不能受法治和法庭的约束，我们同顿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竟然是借助于革命法庭进行的，我认为这是极为幼稚可笑的，是犯罪性的轻率。革命法庭审判了被我们抓住的投敌分子和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被枪毙，一部分被送去强制劳动，想想看，这就是惩罚。还有相当多一部分被释放，被和和气气地放走了。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应该结束，越快越好。必须组织肃反委员会，尽快结束法庭的连篇控话。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不是对被抓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而是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